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是我们明数记查经的第25讲，查考的是明数记第27章。这一章有三个段落，第一段1到11节描述的是解决以色列民第二次人口普查以后分配迦南土地所产生的一个问题。第二段呢是12到14节，是说到神让摩西在临终前最后鸟瞰一次迦南地。第三段15到23节是说到摩西任命约书亚来接续他的任务。
现在我们就来读27章的第1节到第5节，开始这一次的查经。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尼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毕加、德撒，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
这经文说到有四个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族的第四代后裔，因为他们的父亲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产业，只生了他们五个女儿。这么一来呢，因为他们的父亲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可以分产业，从此呢，西罗非哈的家族就要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族谱里消失了。
弟兄姐妹，在我们进一步解释以前，让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事情的背景。以色列人的先祖曾经流落到埃及，大概有400年的功夫。他们世世代代做埃及人的奴隶，从来就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所以呢，以色列人对自己即将进入迦南，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地业，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终于能够在那里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了。
以色列百姓将来能够在迦南拥有自己永久的产业，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下去。这当然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神为他们设立了一些处理土地的规定，好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这些规定大概是这样的：第一，神禁止人移动地界，无论是土地的所有人或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允许移动地界的。
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19章14节和《列王记上》21章1到24节。至于第二呢，神规定了禧年的制度，这是在《申命记》第36章提到的。神允许有些人因为家庭的状况，暂时把土地卖给人，可是呢，等到了禧年以后，买地的人就必须把地释放出来归还给原地主。同时以色列百姓也要释放流浪在外的人，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又要释放卖身做奴隶的人，让他们恢复自由。
是啊，有关禧年的制度在利未记25章里有详细的说明。简单的说，神规定以色列人要从犹太的新年开始算起，每隔7年就要有一个安息年。那么经过了7个安息年以后的第50年， 就是禧年。
第三呢，神设立了保护神子民传承产业的规定，参考的经文在创世纪的38章跟生命纪的25章。圣经学者称这个规定是祭代婚姻法，祭就是继承的祭，代就是传宗接代的代。在这个规定里呢，说到若某一个以色列男子没有留下后代，他最亲的兄弟或者是亲族就有义务要娶那过世者的妻子与他同房，把生下来的儿子留在那个死者的名下，好让人能够继承那死者的产业。这样呢，就保护了神赐给那人的产业能够代代的相传。
可是弟兄姐妹啊，在这个祭代婚姻法里没有一条是能够适用在没有男性却只有女性后人的死者的身上。这么一来，将来希罗非哈的那份产业就只得让给他的兄弟了。那么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要怎么才能传承自己父亲家族的土地呢？那不是违反了神要求百姓代代传承祖先产业的规定了吗？
于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只好勇敢地向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众族长的领袖们以及会众组成的会议里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说啊，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可拉党的叛乱，而是死在自己的罪中，那意思就是希罗非哈和其他上一代的人一样，是因为神惩罚那一代的人而死的，所以他们也应该同样像其他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有资格能够承受在迦南地的产业，为自己的父亲留名。
于是摩西就把这个案子陈明在神的面前。第六节到十一节，这是神答复摩西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遇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棘手问题，就只好把这个问题交到神的手里了。这也不是摩西第一次遇到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问题。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也曾经遇到四个棘手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就是利未记24章说的处理亵渎神的问题。第二个是在民数记第9章说到处理因为接触死尸而不洁净的人是不是可以守逾越节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在民数记的第15章是处理破坏安息日的问题。第四个就是这个女儿是否可以继承土地的问题了。而每一次摩西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那里的时候，总是得到神的指示，告诉他要怎么处理。
关于希罗非哈女儿提出的问题，首先神说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摩西应该把属于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们。于是根据神的指示，摩西就定出了今后处理这类类似案件的新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给您的圣经学者所谓的祭代婚姻法。在那个女人没有权利的时代，神的规定可以说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这个规定的要点是先确定那死去的人是不是有男性的继承人，如果没有，那人的产权就应该给自己的女儿，如果那人也没有女儿，那么优先继承权就要从那人的兄弟、父亲的兄弟一路的推下去，直到找到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那样的人，那人的产业就要归给自己的族人。有了这个规定以后，从此就保护了神给以色列各族的地业，永远属于各族的人，不会被轻易的改变。
接下来12节到23节的这一段经文是新生代以色列民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说到摩西的时代结束了，约书亚被拣选成为摩西的继承人。让我们先来念其中摩西时代结束的这一段经文，在12节到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以上这亚巴陵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
亚巴陵是坐落在约旦河东岸的山脉，这山脉从死海的最南端向北经过死海东面陡峭的山崖，然后向北沿着约旦河一直延伸到摩押平原的西南角。
在《生命记》第三章23节到28节的描述里面，因为被神惩罚不准他跟以色列百姓一起进迦南的摩西，曾经恳求神，即使容许他进迦南美地去看一眼也好，可是神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神断然地拒绝了摩西，可是最后神还是让摩西上到尼波山顶去瞥了一眼他历尽艰辛花了40年所向往的迦南地。
生命记32章49节，根据生命记32章49节和34章第一节，当时摩西上去的尼波山是在亚巴陵山脉毕斯加山海拔830公尺，也就是相当于2740英尺的一座山峰。虽然那山峰是亚巴陵山的第二高峰，可是从那里他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将要首先夺取的耶利哥平原。再向西南看去，他就能够看到大约50公里之外，也就是30英里之外，亚伯拉罕献以撒给神的摩利亚山，也就是今天耶路撒冷的山丘。如果那个时候是在没有雾气飘散的清朗天气，摩西的视线甚至可以达到整个迦南平原，一直看到地中海海边，他几乎能够看到整个神应许的美地。
摩西看了以后，神就对他说，因为从前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为水争闹的时候，他没有在会众眼前尊神为圣，所以很快的就要像他哥哥亚伦一样，要归到列祖那里。归到列祖那里是圣经最喜欢用来描述属神的人最后归宿的话。
是的，摩西在他写的诗篇106篇细数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流浪之间好多次忘记神的作为，甚至在米利巴水那里争闹惹动神的灵，连摩西自己也因此受到了亏损。然而摩西也清楚地知道， 神始终是信守他的约，每当他听到百姓哀告的时候，还是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来眷顾他在极难中的百姓。
摩西虽然确定了自己不可能进迦南了，可是他在诗篇106篇47节还是祷告神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可见摩西始终没有放弃信心，他相信神一定会信守他自己的应许，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
摩西听完了神的话，他还是念念不忘以色列百姓。神虽然要把他接走了，可是他还是祈求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领袖，好在他离开以后继续的带领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下面15节到17节，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摩西在祷告里称呼神是万人之灵的神，这实在是一句再理解神不过的话了。摩西深深知道他是神拣选的人，因为有神圣灵的同在，才使得他得到了神的保护，也给了他足够的能力去领导神的百姓。所以他知道唯有神像从前拣选他一样的去拣选一个有神的灵同在的人接替他，那个人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完成他没有机会去完成的任务。
所以在18节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
神回应了摩西的祷告，说约书亚就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心中有圣灵的原文是里面有圣灵，根据新约时代的启示告诉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不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1节说，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她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然后以利沙伯在听说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了胎，她自己也就被圣灵充满，高喊赞美神。
是的，那么接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7节还说啊，接着路加福音一章67节也说到，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于是他就指着婴孩耶稣说出了预言。
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说，使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在众人的供给里面可以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使徒行传13章52节，保罗、巴拿巴也曾经在被犹太人逼迫把他们赶出城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内心就充满了喜乐，
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人被神拣选和使用的记号。所以当神说约书亚是一个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这就是神拣选约书亚的一个记号。从此以后，凡是他一切所行的，都能够证明给跟随他的人知道，他确实是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
那么，既然神拣选了约书亚，于是摩西就把约书亚带到大祭司以利亚撒那里，要由他认证神的拣选。大祭司认证的方法就是透过乌灵得到神的启示，知道摩西的决定的确是出于神。至于怎么用乌灵寻求神的旨意，圣经并没有说明，既然圣经没有说，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解释了。
等到大祭司以利亚撒从神那里得到了确认以后，摩西就可以奉神的命，在以利亚撒的见证底下，站在众人的面前，为约书亚按手，把自己的领导权交给了约书亚。按手，这是公开任命仪式的一部分。约书亚接受了按手任命以后，他就正式成为以色列民下一代的新领导人。
可是圣经经文说，当时约书亚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得到了摩西的几分尊荣。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得到摩西一部分的领导责任，也就是说，他还要经过一段交接的过程，让摩西先训练他熟悉领导的工作，然后才能够把领导的权交给他。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约书亚不是忽然被神拣选的，约书亚的领导才能和他擅长作战的能力，在出埃及记的17章已经说过，早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那一场跟亚玛利人的战役里面，摩西就看出来约书亚的潜在实力，所以就派约书亚一直做他自己亲信的助手，有40年之久。
而且后来约书亚和加勒是摩西派出去的12个探子里唯一相信，无论攻击迦南地有多么的艰难，神必定会把迦南地给他们的人。最后他和加勒就成了被神允许进迦南的唯一两个上一代的以色列元老。
金华牧师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一个被神拣选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了神长时间的观察试验的人，到了适当的时机，神才会重用那个人。
而且被神的灵充满，不是发生在那个人被神拣选任命担当重要责任的时候才发生的，而是他早就先被神的灵充满了，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神才在合适的时候拣选了他，使用他。
是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被圣灵充满好像是吃了什么仙丹灵药一样，只要一吃就见效，一吃就有能力。也有人认为经过教会领袖按手，就好像开关打开了一样，忽然就得到了圣灵。可是有那么神奇吗？圣经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那是非常愚蠢自欺欺人的行为啊。
的确是的，被圣灵充满是一句被动式的话，表示圣灵充满绝不是个人能力可以做到的，但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却必须先有符合被神圣灵充满的条件，那条件才是所有期望被圣灵充满的人必须努力去追求的。
那么哪些条件是神要我们努力去追求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好几处的圣经经文，比方说罗马书14章19节说的追求和睦与彼此造就的事，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说的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说的 追求基督要我得的那些使我能够完全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说的，要追求良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求圣洁。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等等等等，这些诗还有好多好多属灵的品格，可是它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
好了，弟兄姐妹，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查经，能够把被圣灵充满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努力追求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最后能够被神使用。这次查经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